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以色列人回到了他的老家。那以色列人回到老家以后就安居乐业了吗？其实并没有。我们知道，每一个民族，无论是多么有智慧的民族，它都有它的劣根性。以色列人的劣根性是什么呢？我们在上一次的故事中提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好几千年都没有皇帝，没有国王，他们认为上帝亲自做他们的国王。但是人的本性都是只关注近在眼前的东西，对于远在天边的事情，他们慢慢就淡忘了。所以啊，当以色列人开始安居乐业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上帝，然后呢，就开始行恶。每当以色列人背离上帝，不要上帝的时候，上帝都会派另外一个国家来攻打以色列。就像是孩子不听父母的管教，父母没办法了，就会说："我去找警察叔叔来收拾你。"所以啊，每当以色列人被收拾的时候，他就会跪下来哭求上帝，全民族大喊："上帝啊，救救我吧！"然后他们就会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没过几年，又安居乐业，然后又把上帝忘掉，然后再会有另外一个国家来攻打他们。就这样，周而复始，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那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呢，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上，在他们还没有国王的时代，他们第一次面临的一个大收拾。圣经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就是以色列边上的一个民族。在以色列人回老家之前，他们不是在埃及住了400年吗？当时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叫摩西。摩西这个人是埃及法老的养子，然后因为摩西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本民族以色列人，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畏罪潜逃，逃到了米甸，在米甸呢，他就给一个人放羊打工，然后那个人看他小伙子不错，然后就把他的女儿给了摩西，所以说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人。米甸人是跟以色列人有着亲戚关系的，估计呢他们也住得比较近，所以啊，当以色列人不老实的时候，上帝就派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好朋友米甸人来收拾他们。圣经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也就是说，米甸人把以色列人欺负到他们没有办法住在自己的家园。然后全民族要去山里挖洞，然后住在山里。所以说，米甸人真的是把以色列人逼到了一个绝不的地步。然后这还没完，后面又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就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破坏土产，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都没有留下。所以每当以色列人撒种的时候，到了撒种的季节，那米甸人就过来欺负人家的庄稼，这样的话，你的种子撒不成，庄稼长不出来，你来年全民族都要挨饿，对吧？不给人家住，也不给人家吃，这个日子真的是没有办法过了。但是这样还没有完，圣经说，那些米甸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我们大家都学过历史。听过全世界各民族的战争故事，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打仗，带着自己的牛羊安营扎寨的就住在人家家的国家和人家打仗？正常人打仗打完了以后就领兵回到自己国家就撤军了，对吧？可是米甸人，我来的时候带着牛羊就说明我没打算走，所以这真的是把人逼到绝境呀，不让人家过日子的。那在这样的压制之下，以色列人才服。圣经说，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因为他也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吃，然后牛和羊都被人家赶走了，自己的家园也被别人给占领了，所以他们真的是过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求告上帝。这也是我见过的管教自己家孩子管教的最狠的一次。很多人都不明白说，旧约圣经中的上帝看起来那么的恶毒，一点都没有仁慈，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就很难理解。但事实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有的时候父母打孩子真的打到绝望的地步，就是我拿上椅子腿来敲你， 恨不得把你给敲死，只要你听话就可以。但事实上就这样，孩子还是不听话，所以很多父母就绝望了，然后就说，哎呀，你怎么不死了？你死了我就心安了，对吧？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类比一下，这个爱真的是一种很难理解的事情，尤其是对于自己至亲的人的爱，有的时候爱和恨是很难分得清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悖逆也真的是把上帝逼到一个我不得不去找别人来收拾你的地步。那以色列人开始求告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来拯救他们。上帝是怎么拯救他们的呢？上帝先是给以色列人选择了一个首领，叫做士师。在以色列没有国王的时代，每一次他们需要领兵打仗，需要去抵御敌国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叫士师这样的角色出现在他们的民族里，就像是一个临时的大将军。那上帝从以色列这个民族中呢，找了一个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基甸。上帝就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就说，上帝与我同在，为什么米甸人还来欺负我们呢？上帝就跟基甸说，我差遣你去拯救以色列人，你要靠着你的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救出以色列人来。这个时候基甸就说，主啊，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呀？我们家在我们支派中是最贫穷的，而我又是我们家里最小的，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但是呢，上帝跟他说，我与你同在，所以你就必定能够打败米甸人，而且你去打败米甸军队的时候就跟打一个人一样简单。然后这个时候基甸还是觉得不靠谱，基甸说，上帝啊，你要是真的派我去做以色列人的大将军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征兆，让我去相信真的是你老人家显灵了。那基甸所要的征兆是什么呢？当时基甸在他们家里是一个放羊娃，真的是他父亲家里很微小的一个人，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上帝啊，我把一团羊毛放在我们家院子里的地上，如果第二天早上起来羊毛上有露水，而地上院子里的地上都是干的话，那我就相信上帝是你派我来的。于是基甸就睡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羊毛上有露水，然后地面都是干的，然后基甸就拿起那团羊毛，把那个羊毛上的水挤了挤，竟然挤了满满一盆子的水。这个羊毛得是多吸水啊，对吧？然后基甸说，不行，上帝，这个羊毛可能是吸水羊毛，所以我得再试你一次。你这样，我今天晚上还把一团羊毛放在我们家院子里，第二天早上我希望你能够让院子里全都是露水，而这团羊毛是干的。那基甸又去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院子里满地都是露水，湿哒哒的，只有羊毛那一团是干的。那两次上帝给他的征兆就是截然相反的征兆，所以说已经是排除了任何的偶然机会，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基甸就相信，果然是上帝对我说话，派我做以色列的大将军。于是呢，他就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他们村里的人，上帝要派我出去领你们去打仗了啊，请大家去到各个村子里头去，挨家挨户告诉你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告诉你们所有的认识的人，整个以色列的人都要出来跟我一起打仗，我要去做你们的大将军了。那以色列人当时真的是被逼到一个绝路上去，只要有人愿意领他们起来能够翻身做主人打倒米甸人，他们都跟着上，对吧？因为已经逼到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于是全民族以色列人就互相奔走相告，大家都来投奔基甸，愿意跟基甸上去打仗。这个时候基甸这个放羊娃，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伙子，一夜之间就有了3万大军，然后他们就安营扎寨，齐刷刷预备好了要去打米甸人。而此时上帝却对基甸说，不行，你带的这些人太多了，你们这么多人去跟米甸人打仗，最后你们要是打赢了，你们肯定说是因为我们人多我们打赢了，这个时候你们还是会忘记上帝的。所以啊，你要筛掉一些人，你要用少少一点人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以色列人人数比较少的话， 去和人家米甸这么穷凶极恶的大军来打仗的话还能打赢了，那就说明是上帝帮你们打赢了胜仗，是上帝拯救了你们，对吧？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会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嘛。所以上帝就告诉基甸说，你去告诉全军，所有胆怯的害怕的都回家去，不要打仗了。然后基甸就这么做了，然后当时有22000人离开了这个军队，只剩下10000人了。然后基甸小伙子就去跟上帝说，哎，上帝，你看现在可以吧，2/3的人都走了。大家见过什么时候人民要打仗要保家卫国的时候，他的首领劝老百姓说赶紧回家去，别打了，2/3的人都跑了，这个时候军心何在？这个时候怎么还可能把仗打赢呢？但是基甸就是这么的单纯，就是这么的相信上帝。然后他就跟上帝说，哎，现在剩下10000人了，我们可以打了吗？上帝说不行，人还是太多了，这么多人去显不出上帝的能量在哪里，所以呢你再去刷点人。然后怎么刷呢？上帝说你要带着这些10000个士兵去到河边，然后让他们喝水，然后看他们是怎么喝的，有的人可能是捧着喝的，有的人可能就直接把头扎到河水里直接舔着喝了。所以啊，根据人喝水的方式的不同，你再去把大多数的人刷走，让他们回家。然后基甸就很听话，就带着所有的军兵将士，然后就来到了小河边，然后说，同志们，大家去喝水啊，休息喝水。然后他就发现大部分人都是把身子俯下去，然后把头扎到水里直接就喝的，只有少数一些人就跟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一样，是把水捧起来然后从手里喝的。那这样捧水喝的人呢只有300个。于是上帝说，那就把这300个留下来，我们就带着这300个人去打仗，去打那个穷凶极恶吞了你的家园吞了你的土地的米甸人。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画面，就是当一群士兵在喝水的时候，那种一头扎到水里喝的基本上应该都是那种很粗糙的大汉，而愿意捧水喝的应该都是那种文质彬彬的不想把衣服和胡子弄脏的人，对吧？所以上帝就选了300个类似于文弱书生的这样的人一起去跟基甸打仗了。然后上帝就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用手捧着甜水的这300个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其余的人你们都可以各自回家，爱上哪上哪去。于是他们这300个人就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说实话，300个人真的用不上浩浩荡荡这个词。那这些人呢就带上食物带上水，然后带上他们的号角，然后呢就去下到米甸的营里，就是去到米甸的军队里，然后去跟他们面对面要打仗了。在打仗之前呢，基甸就跟他手下的一个随从，他们就晚上悄悄的就潜入到米甸的军营中，然后想去听一听对面的消息。然后这个时候在军营里呢就有人，有一个士兵，然后他就说，我做了一个梦，他就跟他的同伴就说，我梦见一个大饼滚到了我们的米甸军营里头，滚到了我们的帐篷上，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军营的帐篷全都撞倒了，然后全都倾覆了。那个士兵的同伴就说，这个梦啊是有讲究的，这个梦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基甸的刀，他将把我们所有这个米甸军队的人都干翻了。基甸这个时候听到了这2个士兵在讲这个梦，他心里就在想，嗯，上帝肯定是通过某种神秘的形式让对方的军队知道我是个牛人，我是个厉害人，我这场仗应该肯定能打赢。于是呢他就把他自己率领的这个军队里的300个人分成了3个小队，每一个小队里头都拿了一个空瓶子，然后拿着火把，手里拿着号角。在半夜3更的时候，这3队人在这个米甸军营的各个方向打碎他们的空瓶子，举起火把，吹响号角，制造出一个很大的声音，很混乱的场面。但是呢他们也只是在人家军队的外围，然后这样哦哦的这样喊，根本就没有去打。而这个时候你想，半夜3更，米甸的军营里的士兵们大家都被吵醒，然后就慌乱，大家以为敌人已经大军压境，我们完了。于是呢这些士兵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拿着刀就开始砍，狂砍，最后米甸人自己把自己人就这样乱刀砍死，整个米甸军队全都乱作一团，大家拿着刀四处乱窜，互相狂砍。 所以最后是基甸的这300个人的呐喊歼灭了整个米甸的军队，说白了就是米甸人自己把自己给干掉了。所以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上帝说的也确实没错，这场仗根本不用30000个人去打，300个人足足就够了。而这300个人的作用也就是发出了呐喊声，举了举火把，敲了敲瓶子，制造了一些响声，制造了一些噪音。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不得不服，真的是上帝帮他们打赢了这场仗。所以啊，他们又开始各回各家，高高兴兴的去敬拜上帝了。当然好景不长，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在历史的轮回中，就无数次的远离上帝被收拾，再回来敬拜上帝，再远离上帝被收拾，再回来敬拜上帝，就这样周而复始的。直到今天呢，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影子。就像最近的一次战争，我们都知道对吧，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这样的种族大屠杀，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逼迫。但是很快当以色列人呼求上帝的时候，他们很快又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开始安居乐业。他们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一个不可磨灭的民族，然后又开始卓越的发展，成为这个世界上非常卓越的民族，卓越的人物。甚至他们都可以一瞬间建立自己的国家。当他们再次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依然让他们身边战乱不断，一直像父亲管教孩子一样去管教这个民族。所以啊，讲这个故事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思考，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跟上帝有关联的一个民族。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在打仗的时候会主动去让自己的军兵回家吧回家吧，一回回了2/3，回家吧回家吧，从10000人变到300人，97%的人都走了，然后只留下这300个人的时候，他们依然军心不乱，依然充满信心，拿着火把，拿着水瓶子，连枪都不带就直接跑去跟人家打架了。因为他们真的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上帝在掌管着一切，上帝不仅掌管着他们的民族，也掌管着他们的敌人。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民。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也有其他各个民族有各种信仰的人，当我们大部分的人去追求一个信仰的时候，就比如说求神拜佛，我们都是希望这个神明能够帮我们做一点事情，可能我们要付出一点代价，比如说去庙里捐个钱什么的，那我们也都是让神灵帮我们做事情，像我们的佣人一样，像阿拉丁神灯一样。但是以色列人是反的，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去听上帝的话，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像一个不靠谱的仆人，动不动就背离他们的主子，但是他们心里会永远记着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要去遵行，上帝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而且当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他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国家受威胁的时候，他们永远都知道我随时随地我可以呼叫上帝，上帝可以不纪念我以前所犯的任何的过错，因为他就是这么的爱我，他就是愿意去拯救我。无论我以前做了什么，无论我以前跟他的关系闹得多么僵，这是我亲爸爸，我只要求他，他一定会敞开怀抱接纳我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文化里很少见的一种现象，我们也可以听一听这样的故事去反思一下。我也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只是抛砖引玉吧。